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虽然李洛刚才卖的关子很大，但是我可以稍微透露一下啊，就是如果你还是有很多的疑问啊，我要证明究竟耶稣是为什么是神，为什么要信靠他的话，没关系，因为将来呢，这个环节结束以后，我们三位会继续陪伴你，有这样一个证明的过程。
嗯，
我们就是向你证明为什么会是他。
哎，我们看到一些传统的宗教，或者说一些东方的宗教，是要人民把它供起来的。
嗯，
对不对？
嗯，
哎，但是呢，基督教不是这样子的。基督教是，就像张凡刚才讲的，他是从至高来到人间，是受难的，受难的，是担当人的罪的。
人生是一场旅行，会遇见许多的人和风景。
你看，你听，这是你不该错过的相遇。
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
走过路过，可别错过。
再多必可重播，应有你不断给我勇气。
来到今天的走过路过，可别错过。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木星。
那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呢，真的正儿八经的就是走过路过可别错过这个栏目的最后一期了。
我们之前啊跟大家说了非常多的提醒，就是走过路过可别错过。
嗯，
今天呢是最后一次了。你如果嫌我们啰嗦和麻烦的话，以后也没有机会了。
没有，当然如果你没有听够呢可以重播。
对对对，就是我们在周一和周二的走过路过这个栏目这个单元要结束，会有新的栏目跟单元，但整个节目、整个这个生命棒棒哒的节目是不会停的。
对对对对对，
我想问一下新的栏目是什么栏目？
新的栏目呢，目前的设计呢是有两个啊，其中一个呢就还是可能还是我们三个对谈的方式呈现了哈，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会谈到一些有关于品格的问题。那么目前这个形式啊、包括具体的内容呢暂时保密一下，等到我们下一周的同一时间、大家就可以欣赏了。其实说心里话呀，每次某一个栏目，因为我们也都是有一些可以说我们负责稿件的这个同工呢，他也有一定的思路的嘛，或者说我们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的总结或者是一些的回顾。那我也在想，今天不如呢我们三个人各自呢来聊一下自己的这一段走过路过的行程是什么感受。那当然呢我们三个当中呢木心是最新的啊，他跟我们陪伴了，就像上一期张凡说的，他陪我们走完了最后的几期。然后呢，
对，
我就很想问一下，或者说这个请木心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哎，讲到感受呢，感受比较肤浅了，然后而且这个节目也蛮有挑战性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怎么样让我们的谈话不失去焦点，然后呢做到听众的心坎里面去。
嗯哼，
还有就是感觉你们二位都很专业也很老道，所以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就这样，这是我的真心话。
其实我自己的来说哈，就是说当我知道我有机会可以跟木心搭档一起来做节目的时候，我是特别兴奋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其实张凡也知道，就是我们过去在做一些节目的时候啊，特别是有关于神学方面的问题啊，包括一些查经解经啊，各方面呢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呢， 当我们知道木星可以加入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就是满满的期待。当然我觉得特别是最后这几期来说，木星当然也没有让我们失望，就是常常会抛出一些其实我们以前没有特别想过的一些点。
嗯，
对，
是是是，我的感受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假如或者你们这样去猜测吧，
嗯，
就是你们星期天到教会去参加一个主日聚会，
嗯，
听了一场讲道，你们个人会觉得一场主日聚会下来之后谁会最受益？
嗯，
那一场讲道谁会最受益？
如果从你问这个问题的思维逻辑来说，你可能会说传道人。
一定是传道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要预备一篇讲道的话，他要花好长时间的，通常都是8个小时、
嗯、
甚至更久的时间来预备这一场讲道。
对
对，
木星呢是写稿子的，我想你可能感触会更深。如果你要去分享一段经文的话，你要查很多资料去解释这一段经文、
嗯、
等到你把这篇稿件写下来之后呢，你会如释重负，我终于弄清楚了这一段经文它要究竟在说什么。所以说一场讲道下来最受益的是那个传道人，他得到了浇灌和喂养。
嗯，
那写稿子的呢就会觉得啊，我虽然很辛苦，但是我弄明白了。那我呢，我们从去年到现在呢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来做这个走过路过的环节，虽然我们好像在跟别人传，但是我个人觉得最受益的是我，或者说我们。
对，
因为我们是第一手资料，我们去预备，我们去分享，甚至还要后期制作，还要合听。
对，
所以一期节目我们会经过很多道手续下来之后，我们是最受益的。最受益的点在哪里呢？就是以前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一个又一个点，
嗯哼，
借着节目呢它串成一条线，因为你会发现它是从耶稣的出生到他出来宣讲福音，出来行了很多神迹，到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复活，它是一条线。
嗯， 嗯，
使得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更加的全面跟立体。
对，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嗯，
我真的觉得有的人如果是跟木星一样啊，中途加入进来的话，你甚至可以去把以前的节目找出来听一听，看看我们这一段旅程是不是非常的美妙。希望你也不要错过我们跟你介绍的这位耶稣。
从我个人来讲呢，我其实一部分的感受跟张凡所讲到的这个就是过程当中自我的成长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我是非常认同的。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呢，不仅仅说我们只是了解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来龙去脉，以及说他最后他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大功，整体这样的一个整体对我们的个人生命的影响而已，而是我其实有的时候会在想，就是我个人生命的那个价值，让我想到就是上一期节目里边木星一直追问我们那个问题，就是耶稣他很厉害，耶稣他很伟大，他做了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但究竟跟我个人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耶稣是我们的邻居，耶稣是我们的邻居，当然从圣经的描述来说，耶稣不只是邻居这么简单的，
嗯，
他是我们的兄长，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等等，他是神，他有许多的身份，而这些的身份究竟哪一个能够跟我们实际的生活建立一个切身的关系，这个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感受。包括我们谈到很多、嗯、你看有不同的人，有瞎眼的，有瘸腿的，有这个得血漏症的妇人，也有失去生命的，这些人的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都一一的应允他们，然后呢就给我一个那么直观的感受，就是其实我也可以随时的将我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
嗯，
因为耶稣已经做了示范了，就是他会告诉你有病的人需要医生，那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病的人，有需要的人，我们就可以随时的到他的面前去。
嗯，
是，这是李诺他在这一段旅程当中他的感触啊。 每一个人的感触都是非常的真实，也是非常的叫做朴素，我们并没有说的高大上，都是很真实的感受。因为环节呢它是很短的，半年时间其实算是很短的，但是确实有收获。
是。
听节目的朋友呢其实也是可以跟我们分享，无论你是听了中间的哪一段呀，当然如果你是全程听下来，我们也非常的想知道你听下来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那如果你说哦，我听了之后我觉得我不要再错过，这是我们非常想知道的，你可以跟我们分享。那如果听了之后呢，有的人会有这种感受，说你说的很好，但是呢我等以后，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木星说的，我以后找机会再来现场话，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纠结的点究竟在哪里，
卡在哪里，
是什么，对对对，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我现在即便错过，我将来还会再回到耶稣的身边，你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我觉得这我们也是我们好奇的地方。
对对对，其实最开始我们想要设计做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时候呢，我自己是很感恩的，因为本身呢就是这本书它的思路就是在告诉我们人可以跟耶稣去建立什么样的关系，那么或者说这个材料就是说这个材料本身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跟耶稣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很多的时候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就有一个想当然的认为，就是觉得说哦，耶稣是我的主啊，然后我做决志祷告了，我也说啊，求你做我的救主，也做我的主。但实际上这些的东西它都是流于表面的，并没有深刻的进入到我们的灵魂里，就是我们从无论是心理层面还是心灵层面，我们都没有真正的去体会过或者说理解过耶稣与我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的。其实包括圣经里面也不断的在强调，你看耶稣他就是也不断的在强调，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那么耶稣的这个可谓是重要的身份就在这里就更加的凸显出来。所以其实我们谈了那么多，我们包括前两期还特别讲到了耶稣他复活了，他也跟门徒们显现，跟门徒们去相处。其实就像我们之前所谈到的，假设说耶稣的复活只是一个谎言，只是一场作秀或者是一场阴谋，那么曾经跟随耶稣的这些的门徒们，他绝对不会前赴后继的继续的走上这一条宣扬耶稣的名的道路的。
尼洛刚才说的事情呢，其实我们曾经花了很长时间去跟大家去试图去证明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证明的效果怎么样。虽然尼洛刚才卖的关子很大，但是我可以稍微透露一下啊，就是如果你还是有很多的疑问啊，我要证明究竟耶稣是为什么是神，为什么要信靠他的话，如果你内心还有疑问，没关系，因为将来呢，这个环节结束以后，我们三位就是尼洛、张凡还有木星，我们三位会继续陪伴你，有这样一个证明的过程。我们就是向你证明为什么会是他。
对，
为什么他是救主，还有这样的机会啊，我们已经在筹备了，筹备会跟大家继续来探讨。但是呢，我们现在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会潜意识的认为，或者说我会默认我们走完了这个行程。现在我们来总结的时候，我的心是被软化了下来，因为我觉得我要信靠他，我不要错过他。
对，
不但不要错过呢，而且我们在整个旅程当中，我们给耶稣的定位是我的邻居。你知道吗？定位是我的邻居。我们邻居这个概念呢，在城市居住的人当中其实是比较薄弱的，因为我们好像我们不认识邻居，因为我们回家之后就关上门，不认识邻居。但是啊，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有没有过在农村成长的经验，那个经历。你知道在乡下，像我在农村长大的，那个邻居的意义非常的大，有一个好邻居对你来说非常重要。我们通常情况下，你家里的一切的东西事情是可以托付给你信任的邻居的。
对
对
对，
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远亲不如近邻。对不对？
对，
对对对。李诺曾经跟我讲过一个故事啊，李诺讲的那故事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我印象中是他这个人买锁，对不对？买一把锁还是买什么？
他是去买闭路电视，
他是买监控、
嗯、
买监控，因为他要出门，他不放心自己家里是否安全嘛，他要买监控。
对，
但是呢他的钱不足以支付那么昂贵的监控，
嗯，
怎么办呢？那个售货员给他一个建议，就是你花100块钱，
嗯，
买点好吃的好喝的，买点菜，买点类似于酒啊菜啊之类的，干嘛呢？回家招待你的邻居，他就是你的闭路电视。
对，
因为你走了之后邻居会住在你旁边啊，他会帮你监控着你家里的一切、嗯、帮你监视着。那我们以前小时候孩子邻居帮你接送家里的，有像如果像家里老人要外出，会请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的牲口，出门个3-5天的话，家里的什么鸡呀、啊、鸭呀、啊、牲口啊都让邻居来帮忙带你照看，所以钥匙直接丢给他，钥匙给他，你帮我照看一下我的家就可以了，非常信任的那种邻居的关系。
对，
今天呢我们把耶稣比作我们的邻居，并不是说按照我们现在城市生活理念，就是我不认识他的意思，不是的、
嗯、
是指他对你非常重要、嗯、你要跟他建立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
他就在你的身边、
嗯、对对对对。而且其实刚刚张凡在描述的时候，我也能够想到我小的时候在农村生活的一些的经历啊，就是他很自然的就说，哎呀今天家里边没什么了，哎，找你借一点啊，然后呢就是我家里没什么的，去你家里边拿一点啊，等等，这些就是这种互通有无的这种的状态，这种和睦的关系，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它是超过一切外在的那些所谓的条条框框的，你说签一份合同啊，或者说是谈一份契约等等的，就是它已经不在那个层面上了。那当然我觉得如果把耶稣比作我们的邻居，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呢，也或者说是耶稣他真的是一位能够随时随地做我们邻居的这样的一位存在，就是他不像说我们谈到的，当我们离开了家乡，我们来到了城市，我们的邻居就很远了，他没有办法陪伴我们了。但是这位的耶稣他是无论你到哪儿，他都可以陪着你。
其实我们和邻居之间相处然后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对不对？
比如
一开始否定邻居，对不对？一开始可能不认识他一开始那慢慢的可能慢慢的认识他，然后慢慢的与他相知，然后再到非常的熟悉，
嗯，
哎，最后觉得这个邻居真了不起，哎，我们愿意听他的话，听与他的教导、
嗯、
然后愿意跟随他，然后可能在将来愿意盼望和他在一起，对不对？
嗯，
是是，
对对。那这个邻居究竟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安慰呢？我觉得借此机会刚好来回顾一下我们曾经对这位邻居深刻的认识。
嗯，
首先呢就是当我们在灰心的时候，在失意的时候，在失落的时候，这个邻居会在我们身边，他会给我们带来莫大的鼓励和安慰。
嗯，那包括我们在一些的社会当中，我们可能总是觉得自己不被重视，我们会感觉到那种的不公平的时候呢，这位的邻居永远不会因为你的身份地位而对你有差别对待。
对，邻居有的时候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对不对？
嗯哼，
哎，邻居不会让你置于危险不顾，看着你的落难，对不对、
嗯、
邻居也会伸出援手，把你从困境当中救拔出来。嗯
嗯
嗯，好，我插一句啊，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让我想起来前段时间有一个人，他跟我分享了一部小说。
嗯，
一部小说就是路遥所写的，叫《人生》，男主角叫高加林。哎，我看过这部小说。高加林呢，起起伏伏，他一开始在农村，后来呢就感觉自己腾飞了，到城市，在城市又经历挫折，又回到农村了。
嗯，
那里面最后有一段话，就是农民啊，永远都是那么朴素。当你飞黄腾达的时候，他们试图远离你，因为免得会让你误以为他要靠着你去攀高枝。
嗯嗯，
但是当你跌落到谷底的时候，他们永远会向你伸出援助之手，这就是农民。
嗯，对，
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路遥所在的那个年代，农民真的是的，如果村里面有一个人有出息了，他不会刻意的去巴结你、
嗯、
但是当你沦落的时候，你回到家乡的时候，他会 对这位邻居伸出援助之手，不会因为你的有什么有起有落对你有差别待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是如此。
对对
对，
而且通过我们过去的分享，我们也能够知道也看到耶稣他原本是无比崇高的地位，他是高高在上的神，但是呢却为了爱，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愿意化身为一位普通的人，进入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靠近每一个需要他的人。
嗯，这个也很难得，或者说非常伟大。
嗯，
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包括我们现在吧，我们在世生活总是尽力的想着往上去攀爬。
嗯哼，
没有哪个人说我努力一辈子就想活得更低一点，不会的。
嗯，
他总是想着活得更好，往上走，赚钱呀，有权利，有地位呀。人总是想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是我们的俗语。
嗯，
但是呢我们的耶稣基督却从高天降到地上。
嗯，对
对，曾经唐崇荣牧师给我们一个解释，我觉得非常好，普世欢腾，救主降生，就是完整的一个八度跨越，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从高天降到地上。我觉得这个解释真的非常的有意思。
对对，我如果我们熟悉一些宗教对比啊，或者宗教对话、宗教比较的这方面的一些所谓的知识吧，我们看到一些传统的宗教，或者说一些东方的宗教，是要人民把它供起来的。
嗯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呢，基督教不是这样子的，基督教是。就像张凡刚才讲的，他是从至高来到人间，是受难的，受难的，是担当人的罪的，
嗯，
是担当人的罪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距的。
刚才木星说，其他的宗教很多都是好像人去供奉他，不能得罪他，就像保罗在雅典一样，人们要去拜每一个偶像，每一个神，哪怕不认识的，也要标识叫未识之神，我不认识的我也要拜，免得我得罪。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说我们不拜他就怎么样，他反而是来到我们世间，不但来到我们世间，那这位邻居还不会袖手旁观，
对，
好像置我们于不顾，就是喜欢看到我们遭难，不是的，他是陪伴在我们身边，不会把我们的苦难视而不见，好像等着我们落难一样，他会帮助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艰难，陪伴着我们度过人生一个又一个低谷，直到我们在他里面找到安慰，得到安息。
其实包括刚刚张凡提到那首诗歌叫做普世欢腾，这首歌呢特别的欢快，那么也是让人非常的振奋。但是如果从一个整全的耶稣的一生来看，假如说耶稣来到世界上只是单单的履行了一个钉死十字架的任务而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应该理解的完整的耶稣的使命。就是包括我们在过去的时候也探讨过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之所以来到世界上，之所以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是为了体恤我们所遭遇的，我们所承受的，就是他要面对那种社会的不公平对待，他要经历那些的屈辱，他要处在自己人生当中充满许多的挣扎，各种各样的问题困难里面，以至于呢他能够真切的体会我们为之作难的那些的状态。
是是，耶稣教是可能这些都只是一些表面的现象，比如人的各种各样的不容易啊，各种各样的苦难。
嗯，
确实耶稣担当了人类的苦难，耶稣降世他主要是解决人类的一个罪的问题。
对，
嗯，
即使一个再好的人，他也不敢说自己没有犯过错或者没有犯过罪。
对，
嗯，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刚才尼勒所说的，说耶稣他能够体会到我们一切的感受，他现在不单单是能体会到，
不止
他。对，不止他能体会到，他还可以帮助我们，他有那个能力啊。
嗯，
因为我们常常会说同理心，同理心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觉得同理心已经很难得了，就是他能够体会到我的难处。
对，
他能够叫做感同身受到我的处境，这已经非常难得了。耶稣他是可以的，我们所经历过的苦难一切的难处他都经历过了，甚至比我们更大更难。现在呢，他不单单是感同身受，他还有那个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艰难，就是他足够可以使我们信靠。
嗯，
对，他也为人类指了一条新的道路，
对，
不生活在最终。
所以其实当我们开始回顾包括我们讲到的许多的耶稣所做的事，耶稣所说的话，我们会发现从去年的11月2号起到今天是4月27号，我们用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跟朋友你来介绍这一位邻居叫耶稣。那么当然从我们制作节目的角度，包括我们自己内心的期待来说，我们都是希望你和耶稣的关系是可以从不相识或者说不那么认识到相知再到熟知再到跟随，最后呢甚至你可以去盼望跟耶稣去建立更加深切的关系。
嗯，那这也就是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可以达到的一个期望。
对，
首先我们自己是深受益处的，我刚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分享了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收获。那我们觉得如果单纯的停留在这里呢会有一些遗憾，就是朋友们不知道你是否有收获。
嗯哼，
如果你有点滴的收获我们都是非常的欣慰的，哪怕你从那个抗拒到现在我尝试去理解尝试去了解和认识，我也觉得是一个进步。
嗯，
或者说我曾经是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又一个点一个又一个点的对耶稣的认识，现在透过这整个的分享透过对耶稣的介绍，我把对耶稣的认识串成一条完整的线，使得我对耶稣的认识更全面更立体，并且帮助我去跟随他，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和收获。
嗯，
总之呢我们盼望呢环节是结束了，但是呢第一节目没有结束，第二呢我们还在，还有第三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环节结束了，但是耶稣依然并且永远的与我们同行，时时刻刻的在陪伴着我们。
没错，所以呢最后也要跟朋友你来说，我们虽然栏目结束了但是不要道别，依然同行。感谢朋友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朋友您在走过路过当中一直与我们的陪伴。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木星。
我们新栏目再会。
再会。
再会。